我要从十三章第一节看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他们的名字是谁谁谁谁谁啊，这总共有十二个支派，我们就不去读了。我们现在来说明这件事情啊，光阴似箭啊，他们出埃及走了三个月，在西乃山底下十一个多月，然后再往前面走，就是准备要成为耶和华的大军队，要来打到迦南地了。这中间也当然出了一些事情，包括我们看到他们在出发以后他们表现得很不好，不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军队，在那里抱怨想吃肉，甚至想回埃及。然后我们也看到在圣灵降临之下固然是一个祝福，但是也有不少的人好像有两个人他在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仍然在营里面，没有到会幕那里去。不管怎么样，这似乎是有一点跟摩西唱两个调子哈，也有一点像后来可拉党分裂的原因，就是大家都领受了圣灵，为什么你专权。我们也继续看到很可怕的事情，就是米利安和亚伦对摩西的不满意，然后米利安长了大麻风。各位，这些啊都是一些非常危险的征兆。这危险的征兆其实我们不需要是什么学者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以色列人不像是一个万众一心训练有素的精兵准备出去作战，他们好像对于要去得那块地为业的时候，他们心和他们的身都没有预备好。其实我们当然一辈子都不够预备好，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要成为多强的勇士，而是说我们对上帝的信靠而不要在任何时候打折扣了。各位，我们不会都是勇士，我们有生病的时候，我们有衰老的时候，生死都有它的时候，但是我们的信是永远的时候，没有哪一个时候我们可以不信。而在信心当中，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需要害怕恐惧失去神给我们的同在和祝福。就是在民数记的写法其实是很闲荡的，或者说很叫人吊人胃口的，甚至可以说是很棒的那个。如果用小说的笔法的话，会让人敏感的觉得将来会有很危险的事要发生。那也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现在大概没有了。我们小时候看那个报纸上副刊的那个武侠小说，或者是任何一个连载的小说。哎，奇怪啊，他都像写一千零一夜一样，就是写到最后来呢哈，他就刚好结束他那几百字的专栏，你就等明天了，等的都很不心很不安了。当然久了就发现这是他的那个吊胃口的，就不上那个当了，但是有时候还是要上一下。现在前面两章有点不是吊我们胃口，圣经不会吊我们胃口，真的告诉我们最好和最坏的事可能就要发生了。这件事是好的事还是坏的事，那看以色列人的心。本来他们出发就应该是好事，准备去作战了，可是你看到他们又抱怨又贪婪又想要回埃及，又跟摩西斗权，不管是在营里面不出去跟摩西一起，或者是吃那个鹌鹑而贪嘴而死，或者是哥哥和姐姐对摩西的嫉妒啊，都让我们看到哇，好像不太妙啊。这件事应该是很好的事啊。其实你如果再想想看哈，有一些小说像你们的孙子你们也看过的，就是《金银岛》，也有类似的情形。常常到那个千辛万苦啊，你要去寻宝啊，寻宝从开始找到那个宝图到出征啊， 大概大家都万众一心啊，因为要克服困难嘛。可是到了那个金银珠宝快要到的时候，越快要到手的时候，甚至到手的时候，那问题就来了。人呐、啊，可以共患难，不太能够共富贵啊。这个时候他们要去了，其实他们恐怕是富贵和患难都不能共。这先有一个问题哈，我们刚看到的十三章是快要就不要接近了，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派以色列十二个最优秀的人去窥探那个地。窥探那个地呢，这个我们从中文的字眼来看不太容易了解，偷窥那个地，那什么意思？是什么用什么隐形摄影机啊什么？其实当然窥探没有翻错，只是我们今天不太懂那个意思了。英文就比较好懂，就是 spy， 就是去做间谍。但做 spy 也不太容易了解哈，因为间谍做很多工作，有的时候是破坏，有的是什么，有的时候窃取情报，有的时候是散发谣言，有的时候不是就做各种事情。他们这个的确是要去看，而且要去得那个地方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要用窥探呢？就是各位，窥探那个特点就是被窥探的人不知道你在看他，就是你的行动要非常隐秘，但是你又要把最重要的看到啊，那个地呀、啊，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就是小说里面，间谍小说里面，你要窃取那个最重要的文件，那个最重要文件很难看得到，而且看到了以后，你还不可以让那个文件的所有人知道被看过了，因为他可能会改或者怎么样。其实这里面其实做间谍很多学问，我并不懂啊，只是喜欢看这个小说讲一下。所以这个叫做窥探，你要去派十二个人去那边，神不知鬼不觉，起码迦南人不能够知道，要去看那个地方是怎么样。这个是耶和华派他们去的。当耶和华派跟摩西讲说派他们去了以后呢，到十七节的时候呢，摩西就把那个去的路线，然后去的使命跟他讲，你们从哪里上去？十八节，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西伯伦，在那里有亚纳族、亚西曼、士塞、塔马。原来西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七年。好，就是他们的确就是在那里看，而且要很有勇气。他们要看人，而且要看最重要的东西，可是他们不可以被人看到，甚至他们不可以留下任何窥探的那个痕迹，因为理由我刚讲过了，就是免得对方起了警觉，或者是就发现啊，我这被看过了，那么我的密码被人侦测过了，那一定就是什么换我的密码嘛，你不要让人家知道。他们很厉害，他们去了，而且他们带了东西回来。而三节，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头上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以实各谷，这个地方是出产葡萄的地方。就他们派十二个人，我自己在说这是英雄榜啊，当然后来变成狗熊榜了，因为这十二个人里面有十个人是丢人现眼啊，而且是报恶性的，这个报恶性的很快后来被耶和华击杀掉了，所以这很 很悲哀的事情。他们我说这是英雄榜哈，就我说报恶信的人遭瘟疫死亡，死在耶和华面前，那个在民数记十四章三十七节。但是他们的确是从六十万的精兵中三挑四选，选出十二个人，这些人要身怀武功哈，要飞檐走壁，要真的就是我说的是零零七啊，从零零零排到零零一二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棒得不得了，他们要就是要有这种敌后任务的这种能力，他们是最棒的。可是他们中间有十个人实在是完全辜负了，他们是整个以色列里面能够选出最棒的十二个代表的这种荣耀，那也辜负了上帝给他们那么皎洁的身手和敏锐的眼目和聪明的头脑。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或者一个长处，就是他们很会讲话，活的说成死的，死的说成活的。如果是选举就应该选他们做助选人，因为他们可以把以色列整个两百万人的士气通通毁掉。哎，你听，就十个人在那里讲话，讲到两百万人可以违反上帝的意思，这个很会讲话，可是用错了地方。各位，其实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情形，神给我们舌头，给我们语言的能力，有很多人很强调说这个语言的能力是人有神形象的一个代表，它语言能力包括逻辑，包括美，包括艺术，包括创作，因为上帝就是用他语言的能力创造了世界。很多文学家或什么也可以用他语言的能力创造那个创造出很美或很丑的东西，然后煽动人心或改变整个的文化或改变人心，这我们也都知道。那当然语言的能力还有包括他在设计，在计划，在写电脑程式，我觉得那也是一种语言和逻辑的能力。虽然语言和逻辑文学家跟数学家好像是相隔很远，可是在上帝的这个语言里面这两个是结合的。另外当然就是还有音乐的作曲，那纯粹只是一些符号，哇，我觉得那是更大的天才了。那么你就是用一些音乐的符号把各种乐器还有人声把它放在一起，然后产生叫人血脉奔张，或者是又哭又笑，或者是又安静又敬畏又流汗又流泪的那种音乐，这都是很棒的。各位，你我都多少有这些能力，是一种用神给我们逻辑和语言和想象力来创造，神就是这样创造，当然他是造物主。可是我们人多半所做的创造或者说这种能力是破坏的，所以我们在平常媒体还有政论节目里看到也常常是真的要说几句建设的话很难，那破坏的那个话都是舌灿莲花啊，都是非常能够说的。这当然我们也要记得我们主耶稣和教会本身就是用这语言把耶稣彰显出来，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他们很会煽动人心啊，但是做的完全是负面的，跟他们的父亲魔鬼很像啊。耶稣说撒旦是犹太人的父亲，在约翰福音有讲啊。好，但是这是神差遣他们去看这个地方，看这个地方目的是什么？就是这十二个间谍去看目的是什么？可能有两个目的，或者说一个目的了。这个目的呢，应该都是要激发以色列人的士气去跟迦南人作战。但是为什么要你们去看看了再回来，而且甚至要把一些果子带回来？可我们也可能说哈，有两个情形，一个我们去打仗，那 摩西有说，你看哪些地方是营盘，哪些地方是坚城，你要看的地方是不是都是营盘，都是坚城，还有要看那个地方土地是好还是歹，好不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想这十二个探子他们要去看啊，要去看一看上帝对以色列人所应许的那个迦南美地是不是真的那么好。那这如果是真的，应该就可以激发他们的士气去打这场仗。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要去打仗的时候，哪个地方的防守比较强比较弱，我想去派十二个使者去看，就是这个目的了。那这我们当然也就想到说，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玩嘛，出去玩，哎呦，我们办公室的同工真的都是非常棒的啊，办公室有些同工哈，就是有的时候为了我们出去要郊游，他们各位你们去郊游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就有人先去看一看那个地方真的好不好玩，景色好不好啊，在那里享受不享受，当然也包括一个好不好打。你说我们哪里去打，不是去打，就是走到那个地方，走到那个民宿，或者走到那个东山河，我们这些人走不动走不动，他们先帮你们走一次，就是一方面看那个地方值不值得我们去，一方面如果值得我们去，我们打得下来打不下来，就是是一个军事的行动啊，看怎么打，也是一个激发士气的行动，告诉所有的军队以色列人，哦，上帝的应许是多么的美好。所以他们这次去看呢，应该是有正面的目的，就是神是这样劝他们的，摩西也是这样劝他们的。好，现在有个问题啊，这个各位你也不必看那个圣经，我就读给你听哈。在生命记第一章讲的呢就不一样了，或者说我们表面上看起来不一样。生命记第一章到二十一节的时候，就是说啊，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啊，你们现在就去打，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可是二十二节不是神叫以色列人，或者不是神叫摩西差遣十二个人去，而是以色列人主动提出的，哦，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毕竟何城都回报我们。然后摩西听了，哦，这些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了。那这个两个写法好像有冲突，一个是神的命令，一个是人自己想的，还有呢结果好像也是在生命记讲去看不是一件好事，好像这表示他们没有信心啊，哦，我们要看看要怎么打。那就是很多解经家说是以色列人主动提出要去看一看，那以色列人如果要去看一看，那就是对上帝的怀疑。所以呢当摩西以这话为美的时候呢，就有人根据生命记一章三七节又说，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或者为你的缘故啊，就向我发怒。就是摩西根本不应该答应以色列人派十二个人去看的，这是表示他们没有信心。好，各位，我们不能接受这种对比啊，不能接受这种对比的结论。我们当然接受生命记，也接受民数记，因为这都是神的话。但是就跟我们常常看圣经，一定会看到一些有我们觉得是矛盾或者不合的地方。这个时候就不要贸然的，像很多学者就会说啊，这两个地方是冲突矛盾的，我们看起来也是哈。其实没有哈，我想我们把这两处结合在一起看，就好像我们看耶稣生平，不是只看一本福音书，四本福音书都看的，甚至新约旧约我们都看。我们看到就是神当然一定有差遣他们去，一定有的，神有这样的心意。但是我想以色列人也有心想要先去看一下。各位我想这个是我刚刚说了，我们要出去玩， 或者要出去玩要请人先去看一看那地方好不好玩，如果要出去饭店吃东西，也许我们也先去试吃一次看看好不好吃。那么如果是大规模的一件事情，包括医院啊什么我们要去的话，可能我们也会先打听，甚至先去看看那个地方到底是如何。那各位，现在没有什么媒妁之言，或者比较少了哈。你要嫁一个人娶一个人，那以前就算是通通是媒妁之言，没看过，有的时候也在那个小说里面，也不是在幕帘后面偷看一下吗？有的时候也会打听一下，请你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看看，哎，他哥哥到底好不好看啊？他哥哥打听一下，他哥哥到底是不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或者是体不体贴？就是我们对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够多了解。当现在以色列要去打仗的时候，神命令他们要先去看，让他们看到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也让他们在作战的时候有所准备，也让他们士气被激励。我觉得这个不仅是对的，而且民数记的记载一定是很真实的。而以色列人主动的想去，我想也是，哎，到底那地方好不好？哎呀，连我们今天你们要去以色列，要去圣地，也要先问一问嘛。哦，那要带什么衣服啊？太阳大不大？会不会晒黑啊？哦，这个大家很关心的。那么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哎，你注意这个，你想想看，以色列会不要注意这些吗？当然也会注意这些。所以我觉得《民数记》和《生命记》都表达了事实，神也要他们去，他们也是想去看。那么摩西以为美，神当然也以为美，但是这里面是不是也都有就是以色列的错误呢？我想也是。各位，我们不能够有一种就是零与一中间没有任何其他的，黑与白中间没有任何其他的。我觉得我们每个基督徒在生活中，我们总是有一些掺杂。有的时候我们看重，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善良的成分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占很多，但是多多少少可能有一些自私和不良的成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邪恶的成分多，善良的成分少。但是我觉得我们人活在世上，就很难说对某一件事、某个人，我们是全盘的100%的，没有一点点的自私和污秽。我觉得那个不可能。相反的也是，我觉得我们也不大可能说我们对神的信心是0.1或0.1都没有，一点点都没有，完全没有。那么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喜欢讲圣经里面，喜欢想到耶稣讲的很每一句话了，但有一句他，你们如果有芥菜种大的信心，哎，我这句话就常常鼓励我，就是芥菜种一样大的信心，也就是那个信心很小嘛。当然那个芥菜种可以长得很大，但是基本上在它没有长很大的时候是很小的。我就觉得那个也在提醒我们每个基督徒，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心都小得不得了，拿放大镜都找不到。但是在那个很小的信心被大海一样的怀疑包围的时候，不是没有啊，而那个小小的信心有的时候就可以冲破大海一样的怀疑和大山一样的不幸啊。那我想我们的主也是求主，也希望我们这样来成长。事实上我觉得我们恐怕信心始终是非常小的，但那小的只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哦，那个小的信心可以移山。我花这么多力气讲，就是《民数记》和《生命记》，我认为没有冲突，不仅没有冲突，一定是互相补足说明的。不仅是在这两处如此，在很多在每个地方都是如此。我们以为是冲突是矛盾的，其实我们如果敬虔的敬畏上帝有智慧的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更完全。好，我结论一下，就是他们要出去的，要派这12个人去的时候，有正确的动机。一方面这是出自神的命令，另外一方面他们自己也想去经历一下上帝的 话是多么的真实，也想准备去照着上帝的命令去打，所以他们有准备，但这里面可能也带着一些怀疑和小信啊。这些怀疑和小信，本身不一定是那么被上帝厌恶的，但是是一个危险，而且可以变成很大的罪恶。就跟一个小小的良善，本身好像不大起眼，但是在上帝的祝福下可以成为很大的丰富。好，我说这十二个应该是英雄榜，因为这就等于说是今年诺贝尔奖得主是哪些人，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的是哪十二个人。在旷野的这一段时间，这个时候也只有一两年的时间，以色列里面60万大军或200万军民中间最优秀的是哪十二个人？哦，这个要留下来。这十二个方明录啊，应该是比希伯来书的信心伟人或者圣经里面许多的伟人呢更棒了。他们在肉体在灵上都非常的好。那这里面当然你知道只有两个人是最后主喜悦，一个是加勒，一个是约书亚。那么约书亚呢，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哈。在第约书亚原来的名字是何西阿哈。那在第十三章那里讲到这个13章第8节，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阿。那这个何西阿呢很奇怪哈，特别被摩西改名改成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何西阿就是救恩，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那这个名字改的好不好呀？我想讲到神一直在拯救他们，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脱离红海，脱离旷大而可畏的旷野，甚至脱离上帝的震怒，让他们能够享受到神的一切的祝福，那是非常的好。但是如果说拯救，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们会碰到许多的危险，需要神的扶持，那我们看了就会有点担心。但是我想不需要担心，我们需要的是被提醒，哦，人间在世上总有苦难啊，我们总有需要被拯救的，而且我们相信神一定拯救我们啊。在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10节也是讲，他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这些人的确不负众望，的确名副其实，非常棒的，从南地一直跑到北边，然后在那里还带了那个葡萄回来，这是迦南地的。我在想啊，他特别讲到葡萄，当然那也是那里的特产啊。那个葡萄所表达出来的是不是也就是牛奶与蜜哈？因为葡萄可以酿酒，那个是叫人沉醉的。葡萄又是很健康的食品啊。当然那个时候不会讲葡萄籽嘛，就他们就很高兴的把这些东西带回来，很优秀。这十二个人啊，比起过了38年之后约书亚派去的两个间谍要棒太多了，那两个一去就被抓到了哈，或者就被盯上了。好，他们回来了。第25节，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了。啊，这里这40天是不是刚刚好40天？我们不知道，但这个40呢，各位也知道，在圣经里面的意义就很重了。包括以色列在旷野后来被处罚了40年1天抵1年，包括耶稣在旷野也有40天。那么，是不是表示以色列人的失败，10个探子的失败？耶稣在旷野却得到了胜利哈。26节，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这个写法也跟生命记第1章写到他们回来的情形一样哈。第25节，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好，他们的报告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那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像神说的那么好，然后他们说是啊，我们看到了， 我们也吃到了当地的东西，我们也带回来了，人证物证都有哈。那耶和华的话这部分是真的，各位，其实这句这个做法呢，不管在神学上和我们信仰上面呢，是无可厚非，却又不大恰当。就是我们不应该用我们的经验来衡量神的话是不是真的，应该用神的话来调整我们的经验，顺服上帝啊。当然不信神的人，当然是我们的经验来决定一切嘛啊。可是我们信神的人，神的话来决定一切。他们报告第一个部分就是神的话是真实的，说是美帝，果然是美帝，因为我们的经验证实。神的他们报告第二个部分就是神的另外一部分，神另外说的就不真了。神说会把那个地方给我们，但这个不行，这个话我们不能相信。为什么呢？也是因为我们的经验，我们经验看到我们跟他们不能比。那个地方是怎么样呢？28节，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我想摩西是有意哈，要把他们这一部分的报告删掉。在生命记里第一章那里讲到说，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我不知道啊，这用我们中国话就是在讲到说，长他人的威风，减自己的志气。就是我说了那个讲话的那个技巧就出来，我是没有办法形容，我没有那种本领啊。把谁做代表，或者那十个人像说相声一样说书一样，比起子落这个讲一句那个讲一句，然后配合得非常好。那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美好，但是呢那个地方的人高大强壮，可能旁边有两个人就站起来了，哦，比我们当中最高的两个人还高三个头啊，是巨人哦，强壮，比我们这最强壮的人还要再强壮多少倍。可能他们讲到他们城墙，你们记得在埃及的城墙吗？有多厚？这里的城墙比那厚多少倍？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能够打得下那城墙？当然城墙的高大是他们特别会形容的。各位你也记得他们后来怎么打掉第一座城的城墙，根本不费吹灰之力。耶利哥的城墙是在他们信靠上帝的话之下倒塌的，甚至他们没有去打。我不是说我们每次有信心都一定会有我们所经历到的一些神迹奇事，有的时候有极大的信心，可是我们并不会好像有的时候上帝都没有讲话也没有做事。但是你要有信心，他们说哇那边很强大，然后说我们看到那里强大的人，强大的敌人。这里民数记你看看，你都看不出他这多有煽动性，可是你看到整个百姓听了就大哭，就要回到埃及啊！你看他们真是很会讲。各位，这一点也是我自己看到这些时候觉得自己要非常的小心。我是一个很容易悲观的人，我很容易看到社会和个人和我自己以及其他人的错误和软弱，然后我看到了，我又不像什么病理学家或者那么专门能够医治治病的哈，我们台北市不是到处都有那个抓漏吗？你看到漏没问题，我就要抓出来然后把它补好。我看到有漏可能很容易看到，看完就觉得完蛋了，哎呀，然后就开始在那里杞人忧天了，哎，什么时候会渗水进来啊？什么时候会变成山洪爆发啊？什么时候会长壁癌啊？什么时候这个墙会垮下来啊？什么时候我们住在里面因为壁癌太多而得癌症啊？我就会想这些，我不会去想要解决问题的。看到的就是一直在讲到，各位这一点哈， 如果你用我们一般媒体或政治上的事情，就是夸大那个阴暗面啊。我们基督徒倒不是夸不夸大阴暗面，也没有说我们要不要讲光明面，我们讲的是全部的事实，好像宣法院宣誓一样啊，你要讲的是事实，而且是全部的事实。全部的事实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要讲各位，全部的事实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他在掌管每件事情，他的话一句一字都不会落空，他奇妙善良的旨意一定会成全，这就是全部的事实。你知道这个事实，你就知道了一切。当然神给你的托付，也许你在某些方面还有更多的熟悉，那也是很对，我们并不是懒惰的人。他们没有讲这些，他们没有讲上帝的应许是多么的宝贵，他们就一直讲我们看到，我们看到，我们看到。这有点像基甸就不是基甸，对不起，参孙就看到非利士女子，看到看到看到，常常眼目的情欲就叫人动邪念，这里是眼目的情欲就叫他们产生懦弱。哎，没办法，我们死定了。哦，这真正要求主帮助。有的时候看到这些困难的问题啊，我对一个大公司或者是一个国家领导者啊，我一般来讲都非常佩服，因为我觉得他们日理万机要处理的问题那么多，是我看到都得神经病了。哎，他们就居然还去当然有些人是抓权，并不是真的要解决问题啊，但是有些人就是那么有眼光，有的时候是去解决问题，像我刚刚说的抓漏，有些人是有很勇敢和美丽的那个意向，要把一个非常贫穷或者是不毛之地建得金碧辉煌，这都要求主帮助我们，不是我们的野心，而是神把他的意向放在我们里面，他的应许使我们能够得到激励。生命记和民数记都没有提到他们那个报告煽情煽动的地方，但是提到了他们在正在讲的时候，恐怕啊，以色列人已经一面听一面脸都绿了，一面听可能一面就开始发抖了啊，这种那个演说家的煽动让群众情绪高到喜马拉雅山顶，或者跌到那个跌到谷底啊，都有。圣经就没有讲，因为这些是不造就人的话，他就不写了。那他就马上加上，我们觉得有点突兀，就是可能在他们十个探子在不断的报恶讯，而不是报福音，不是报喜信的时候，加勒就在第三十节说，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这个安抚也是叫他们不要哭，不要害怕，不要紧张，也是鼓励士气，可能也有点责备他们怎么会被几句话就弄动摇了。哎呀，我是当然就是很佩服这加勒了，他也一样有神的形象，神给他的话是神造他，给他一种能够说话的能力。他说我们立刻上去。各位，相反的就是以色列需要立刻回去，还有以色列需要什么？立刻死啊！刚开始解脱一了百了，这些伤心话气话，各位恐怕我们每个人都会说，有的时候实在太气太伤心，哎，死了算了，等等哈。这些我现在我也有啊，但是这些我想想都是真是不是从神来的哈。启示录特别讲到说，那个胆怯的人是要丢在那个硫磺火湖里面的，加勒一定就是不准那十个人在讲了，他马上就说了，而且他是在摩西的面前说。我想这一句话也表达出他似乎几乎可以取代摩西了，就是摩西现在也讲不出什么时候，他先出来讲。当然也不是说摩西讲不出来，因为摩西没有进到那个地方，加勒是亲眼看到的，加勒就讲我们立刻上去， 后面百姓说我们早早回去啊，我们早点死掉算了，我们上去我们得那个地方我们一定能够得胜，我们足够得胜有余。哇，这是新约的凯歌，他在这里都讲出来了。当然我们也想到，哎呀，神也在怜悯，加勒这样说他也得到了，虽然他也被耽误了45年，后来在旷野38年，进到迦南地还再被耽误了7年，45年的时间在约书亚记里才讲到他得到那个地方。哎呀，但是各位，我说过我是会很怨很怄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神的仆人不管怎么怨怎么怄，怎么上帝好像没有立刻解决问题，我们就是继续有信心吧。当迦勒说我们立刻上去，时间要快，不要耽误上帝给我们每天的丰富的祝福，哎，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对那该做的事常常拖拖拉拉的啊，总是一直没有去做哈，该清理该说该想该改的啊，常常都没有立刻，而且一定是丰富有余，我们一定能够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他们同行，他们不同行，很可惜哈。同样经历的12个人，只有2个人站在神这边。但我们倒过来说也是，耶稣拣选的12个门徒，就有一个后来就是卖了耶稣，他不能跟其他人一起啊。他们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然后下面就讲到他们报恶信了，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哎，这跟前面讲的不大一样了，前面讲那个土地是非常肥美的地方，它能够出产各样的东西给人吃，现在讲到的是那个地方不但能够不能够出产好东西给我们吃，那个地方是沼泽地，是吃人的地，是吃人的地，是吃人的人。而且他们可以，各位，我再想想看，他们讲的是不是真的？这一点跟我们想，我们就要想清楚了。他们讲的是不是真的？那当然，这涉及到哲学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叫做真理喽？我也赶快把答案讲出来。神讲的就是真理，倒不是说我们迷信。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还是吃人的地方？我恐怕你们可能有人不久就要去了，你去迦南地，你看那个旷野和沙漠，你会回忆那10个探子的心声，哎呀，这个地方是吃人的地方。我再要说了，神给我们的婚姻，神给我们的儿女，神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当然将来天堂一定好得无比，我们起码口头愿意相信。神现在给我们的真的是非常美好吗？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真是非常美好吗？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点说得不踏实呢？很多人问过，迦南地根本不好啊！啊，在这个解释我也解释过了，就是一个东西好不好，一个公司适不适合你去做啊，不要从一般人看，就是看待遇啊，看薪水，看这些，你看是不是真的你有对神有信心，相信神对你的安排。那在这个罪恶荒谬的世界，有太多事我们简直难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的不幸，这样的不好，我们难以解释。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带领不会错，所以各位小心一点，我不敢讲的太多太大声，但也敢讲嘛，就是很多时候就我们的肉眼，就我们完全没有对神的信靠，把神的话放在一边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想到的，我们所听到的，跟我们有了信心，有了神的话所看到所听到的，就是完全相反。各位，你看到很多吗？你看到彼得，你看到什么？是一个石头，顽固。 耶稣看到彼得是一个磐石，将来教会可以建立在这上面。你看到什么？何事看到一块石头里面有玉？一般人看到什么？一般人看到一块没有用的石头。你看到上帝，你看到上帝的应许，你看到圣经，你看到什么？就我们的人性来讲，堕落人性来讲，我们看到耶稣，哪上那能出什么好的？我们看到圣经这卷书，这本书，哎呀，写的又啰嗦，文笔又不精彩，哇，多少人说过这样的话。你在教会你看到什么？一群神经病疯子。你看到宣教士你看到什么？哦，他们真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各位知道，你看到很多人有刚好相反的看法，不仅是政治上面。那我们不去谈政治，我们在说迦南地是不是好地。可能就我们肉眼来看，我承认可能有些地方并不是那么理想，谁晓得在那不理想的地方神会给你多好的祝福。各位，沙乌地阿拉伯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吗？哎呀，那是沙漠之地。可是如果你早知道底下有那么多的石油，你说啊，我宁愿有那个地方。哎，你看在那地方多好，还不要耕田嘞啊，想耕都不用耕田嘞，都不需要汗流满面，就是那个黑金就让你吃饱。你又怎么知道那黑金哪一天不会造成你很大的灾难呢？从物质和经验受造物来判断一件事是堕落世界的特色，但是我们基督徒用上帝的眼睛，信心的眼睛来看，就是加勒。我觉得那十个探子讲的可能是真的，那个地方是吞噬人的地方，没那么好，那个地方的人是很强悍的人，但是如果有信心，那个地方的确可以变成流奶与蜜之地。哎呀，他们的眼光都是世人的眼光。据我们看自己啊，你看他们看那些亚纳人哈，就是三三节看亚纳族的人，他们是伟人。我们看自己是大脑哦，星云法师佛教徒哦，他们好伟大，我们基督徒很烂的。我们也愿意承认了哈，但是我们绝对不打上帝的折扣。我们不谦卑到羞辱上帝的荣耀啊，我们应该谦卑到承认我们自己是最坏最烂的，但是我们不会侮辱上帝。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他们有共同的眼光，但是都是魔鬼的眼光，看不起神，看不起神的儿女，看重魔鬼的仆人。哎呀，这一群人你说真是非常的可惜哈。